接着是讲义的第二页啦。好，那第二页这边我们先看一下这个注脚五。好，刚刚所提到为什么导师一直强调一心不乱？就一般现在的念佛法门，大概当然也会说了哈，但是可能因为这像这个门槛是比较高了哈，如果是。把这个一心不乱才能往生极乐世界，这个门槛很高啊，但这可能有很多人就比较没有信心啊。不过它实际上都是有些根据啦。我们看一下注脚五，好像你看注讲义或是我们荧幕这边的哈，就像第一个是刮胡医是佛说无量寿经嘛，这边就是说若有众诸有众生闻其名号，这名号就是阿弥陀佛的圣号。信心欢喜啊，产生清净的信心，乃至一念自心回向啊，这样是决定往生啊，唯除忤逆还有诽谤正法。那我们刚上一节虽然我们很快的带大家浏览过这个净土经的一些说法。但是它跟这个《观无量寿佛经》这下品下生啊，下品往生的。他实际上都是二人实际上这边就是有点不太一样好，那刮胡二就是我们刚刚所提到的这个所谓的慈心不杀具足戒行第二个是什么？读诵大圣经典修行六念回向发愿好，刮胡三呢是佛说阿弥陀经，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那这个就会有很多讨论了，到底什么叫做善根福德因缘这边就提到，如果你照着经文的解释，它大概就是下面的闻说阿弥陀佛之持名号，一日乃至七日，一心不乱。那这时候呢，在临命终的时候，就佛跟其他的菩萨众会来这个望。这个练修行这个人的前面那可以往生极乐世界所以这个在刮胡三，佛说阿弥陀经，有小本的阿弥，所谓的小本的阿弥陀经，我这边就强调这样的方式好，那刮胡四是大智度论的那这边是解释无不定心，就是佛呢，就是那且常在定，就是佛是都在定当中的所以这个定就叫做一心不乱这也是在我们本文上面有提到的跟定有关系好，那在刮胡五是佛在人间佛法是救世之人这样就是佛在人间的其中一篇一个章节，一章叫佛法是救世之人，跟。有一本书叫《佛法是救世之光》差一个字而已所以这边是一篇文章的所以可能要分辨一下。这边也是说念是什么意思？就是嘛，将我们的心专注在一个境上，叫做细心一境就将我们的心专注在一个境上面那佛教的语词就嘛，使心系着于境上，在一个特定的境向上转。转什么？停留的意思就你就是停在那边，停在那边，就停在那边。如果以阿弥陀佛为对象，就以念念都在这个阿弥陀佛上那最终达到所谓的心归一那心归一呢，就可以宁定达成定境就不会有善乱当下也不会有烦恼来扰乱心。没有烦恼，自然也没有心的忧苦。好，这个就接着引这个刚说的刮胡三的内容我们看倒数的第二行所以执持阿弥陀佛的名号就是念那清净的念相续不断净念相续不断，最后可以达到所谓的一心不乱，就是定所以这个就是。跟大智度论说定叫做刮胡五定叫做一心不乱是有关系 好，在应该是楞严经还是楞伽经啊？大势至念佛圆通章，大势至念佛圆通章，它是什么？都摄六根净念相继，我们大概都有听过这样内容。那实际上也不是只有念佛需要，我们修禅定，只要你要达到新的专一，都是要都摄六根啊，你就是要收摄我们的眼耳鼻舌身乃至意根，将我们的专注力在一个所缘境上，你才有可能达到心跟境合一啊，心一境性嘛，就心跟境是同样的，我们说频率也好，同样的，同样合一，没有其他的念头，其他的想法，就专注在这个所缘境上，最终才可以达到所谓的定，定就三摩定嘛，等持，平等持心，就专注在这个对境上，境界上面。好，那我们就回到接着就是我们看到讲义的第二页下面啊，就第二个主题，就阿弥陀佛跟极乐世界啊。所以导师这边的标，我们的标题上面就是分作阿弥陀佛跟极乐世界啊。这应该说书上本身就有的啊，书上本身就有的啊，那就是对这个西方净土法门主要的两个内容做说明啊，第二次是佛，就是我们刚刚说的一正庄严的正报，就是阿弥陀佛。那一报就是极乐世界，所以一正庄严，就是在西方极乐世界的正报。那佛当然是成就佛的话，当然具有种种功德啊。那他的世界所行的世界，依佛所成的世界，也是种种的庄严清净的啊。所以这个一正庄严啊，就是这个主题啊。好，我们接着就请看到第三页啊。好，第一行这边提到啊，节期念佛是称念阿弥陀佛，那发愿往生极乐世界，所以接着就对阿弥陀佛跟极乐世界做一个简要的说明。接下来藉由导师的说明，我们就把它分作两个主题，一个是对词义啊，就对阿弥陀做解释。阿弥陀佛它实际上不是中文的，它是取音的，我们等一下会看到。好，第一个是对词义，那第二个，好，请翻到讲义的第七页，第七页的那个标题三。第二个是约慈义嘛，第三个是什么？约特德，就拿殊胜的功德来做解释。那代表的特殊的功德就是慈悲救济啊，这样可以跟得到嘛。好，那翻到第三页，所以阿弥陀佛大概可以有这两个，先对这个语词上做说明，这个语词上面包含了哪些的意义啊？具有哪些功德？见第二个部分就是这些佛具有哪些功德啊？特殊的功德啊，大概有这两个部分做说明，就是阿弥陀佛这几个字。好，第三页，佛就是觉者啊，只要是自觉觉他圆满功德啊，就是你自己觉悟的功德圆满。帮助众生也能觉悟的功德也圆满，而且又断尽一切的烦恼习气，都叫做佛。那在注脚六呢，实际上在杂阿含经啊，75经啊，看出体字的部分，刮胡一这边就有提到这个如来跟阿罗汉的差别，所以如来是有办法未曾闻法，能自觉法，而且可以通达无上菩提。无上菩提是什么？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好，乃至他会开觉声闻，出体字啊，就是开示，使声闻也能觉悟法性。那为了开示引导这些所谓声闻弟子修法体证实相，为他们分别说什么法门？这边说像37道品嘛， 四念处四正寝，四如意主，五根五力七觉分，八正道、哦、所以这个就是佛或是如来，他是自觉觉他，而且是觉行圆满的了。我们跳一下，在瓜浮寺啊、哦，一样是住脚六的瓜浮寺啊、哦。这边导师在《初期大圣佛教之起源开展》这本书有提到，佛跟弟子间的差别啊、哦，慢慢的借由传承上就慢慢被探讨出来了。所以在《阿含经》就可以看到，佛是以成就无上菩提为目标的。那声闻弟子是以涅槃为理想，似乎是有不太不一样的地方。这样在《大圣经》中啊，也是常有这样子的，核心思想的差异的啊、哦。有两个语叫三圣究竟，还是一圣究竟哦。就三圣究竟，就是从般若经啊，般若经这个系统大概是，声闻弟子依着声闻的法，我们说观修习四谛缘起，最终断烦恼证阿罗汉果，他就觉得他成就啊最高位的啊，就已经究竟解脱了啦，他不需要再修学什么。那辟支佛跟声闻弟子的差不多一样啦，哦。断的烦恼差不多一样，但是他所得的功德，因为他是自己有办法去断烦恼，自己啊，而不是借由佛的教导，所以从功德上，他是或者智慧来说，他是比较优胜的。那菩萨发菩提心，修六度，最终成佛，所以这个所谓三圣究竟就是这样，就各有各的觉得他已经成就了，不需要再继续修学。就像我们以世间的学问来说，有些人觉得我读到大学毕业，得到大学文凭就已经足够了，他不需要再往上求学。那有些觉得，哎，他得到硕士学位也够了。那有些是要读到博士学位，所以三圣究竟大概是类似这种情况了。那一圣究竟强调的是一切众生都能成佛，乃至一切众生最终都成佛。所以当你成就阿罗汉，当你成就辟支佛，都还不够，所以要成佛啊，这就有趣了、哦。我们知道导师的思想比较采用的，或是传，就是他比较赞成的部分是性空为明系，就是中观龙树这个系统嘛。好，龙树菩萨解释般若经的，般若经三圣究竟，那导师的思想到底是三圣究竟还是一圣究竟？大家都有看过成佛之道吗？成佛之道他最后是依着法华经而说，所以他认为一切众生终成佛，这是佛出世间一个核心的思想，他是帮助众生都要成佛的，不会说哎，自己成佛教导弟子们成为阿罗汉成为辟支佛。好，所以他是在成佛之道最后他的抉择，他认为是一圣究竟，唯佛圣呢、啊。啊，这个就很有趣了啦。那印象中在《大智度论》的卷93啊，就是有人提这个问题嘛，就阿罗汉已经不待三界了，就像有《法华经》这么殊胜的唯一佛圣的法，这些阿罗汉去哪里听？那假设他有办法继续听到《法华经》，再发心再修学，那这个回小向大的可能性到底是怎么去理解？那龙树菩萨在卷93他没有回答，好像他就是唯佛方知啊，大家可以去搜寻，应该是这个词啊，唯佛方知，就是三圣究竟有根据嘛，般若经系，一圣究竟法华经，那龙树菩萨都有用看到这两部经，所以他只有回答唯佛方知，就只有佛才有办法合理的做出解释，到底是怎样的情况。好，回到我们这边了，所以佛就是什么自觉觉他觉行圆满者，就叫佛。好，接着看倒数的第二行，阿弥陀佛实际上也是诸佛之一，佛佛道统，就每尊佛所成就的功德，所断尽的烦恼习，应该是一样的。 那为什么在其他的经典或是古大德，应该说古大德、哦、就在注脚最后一行所提到啊，应该说讲义的第三页的最后一行，在中国的古德就会称赞阿弥陀佛，说什么诸经所赞尽在弥陀，好像呢阿弥陀佛比其他的佛还要殊胜、哦、所以在中国佛教、哦、在汉传佛教中国，阿弥陀佛有着广大崇高的尊敬、哦、而且他所成就的净土也是其他净土中比较特殊殊胜的。这像、在注脚七我有引用到了、哦、像瓜福一、哦、这个诸教所赞多在弥陀，这古大德、哦、因为我们都只是去搜寻或是参考所谓的应该说这个西贝塔就是什么中华电子数位化的这个佛电子佛典它不是将日本人所编辑的大正藏、哦、全部把它数位化，它有些是日本人著作是没有把它数位化的、哦、好像我印象这个册数忘记了，有大概有四五十册、哦、大正藏大概一百册嘛、哦、那有些后面的是图像的好像也没有，反正它不是全部的数位化。那导师他不是只有看到大正藏，他一开始阅藏的时候是清朝的龙藏，所以他所说的内容我们当然现在只有找大正藏比较多了，就是有数位化的，相对导师这种看完全部的内容的全部藏经内容的还是有差别，所以我们就是提供给大家参考，就是这一句所谓的诸经所赞尽在弥陀，在注脚七大家可以参考。好，接着我们看到讲义第四页，所以从现存的藏经文献的确在大圣经中、啊、有很多是称扬赞叹阿弥陀佛跟他的佛国净土，那到底是为什么，就是导师接着讲，要明白这里面的所以然，就是要明白这样子 的道理或是原因、啊、我们先从这个佛陀的名号去做分别、啊、去理解、啊、就是从阿弥陀这个意义去理解。好，接着看到第四行，那阿弥陀平常就是理解出无量光或无量寿、啊、那实际上这两个是有分别的、啊、无量光是阿弥陀婆也，无量寿是阿弥陀游师，所以他们有共通的就是阿弥陀这个字，所以阿弥陀本身取音、啊、在注脚八有了，就阿弥陀这个字它是无量的意思，这个在净土心论在注脚八的瓜福一这边，所以阿弥陀是取这个阿弥陀这个梵文音，它的意思叫无量。好，我们先看一下注脚八的瓜福一，所以阿弥陀佛它的意义是什么，是无量佛的意思，那无量佛应该有所谓的通跟别，那如果是通说一般的意义上面就通嘛，一般的意义无量佛指的是一切佛，就是有无数无量的佛，就是阿弥陀这个字啊，它本身是可以说代表是一切佛，也就是无量无数的佛，但是在佛法的弘传弘扬跟传承时间的演变过程，这样子的无量佛已经变成特殊意义了，那就成为所谓专指西方极乐世界的阿弥陀佛，就变成很多佛变成专指阿弥陀佛，所以这个意思阿弥陀这个字、啊、好，那阿弥陀这个字呢又附加这个阿爸这个音，就变阿弥塔巴，就成无量光，所以这阿巴就是光的意思。好，阿弥塔就是无量。那后面我再提到，这可能跟太阳关系啊。净土心论这篇文章也是受到很多争议的啦。其中有一句话，就大概净土法门的人就可能受不了啊，就是。它是什么太阳神的进化，这句话大概 只要是修净土法门，大概完全忍不住了。一般说，现在不是有说，一句话惹怒一个人，一句话惹怒一个人，大概就是这句话就惹怒这个西方净土法门的修学者。这个在《净土心论》是有提到啊，我印象中是这个词啊，就太阳神的进化。好，那到时候我们再来看啊，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好，回到我们的注脚八瓜不异这边哈，所以阿弥陀就是阿弥陀这个音啊，意思是无量。如果加阿爸啊，阿爸这个字就变成无量光啊，阿弥陀爸哈。那如果是阿耨识啊，就刚我们本文上面是耨识啊，耨识啊，就阿弥陀耨识就是无量寿啊。实际上它应该有其他的意思的啊，不过慢慢的发展就变成阿弥陀佛，就变成理解所谓的无量光跟无量寿啊。好，看回来本文上面，在标题二啊，刚已经有提到这个，或是第四页啊，第四页第四行啊，无量光是阿弥陀佛也，无量寿是阿弥陀耨识，所以阿弥陀的根本意就是无量。好，所以阿弥陀佛是无量佛啊。那无量是究竟圆满不可限量啊，假设有限量就不能包含一切啊，无量才可以包含一切的功德啊。所以这边后来受到重视的啊，实际上佛的光寿乃至他的智慧愿力神通都是无量的啊，只不过众生特别重视光明跟寿命，或者又是因为顺应众生的根器啊，所以后来的解释啊，就说光跟寿是无量啊，就是阿弥陀佛的解释，大概都会说它是无量光无量寿了啊。那实际上佛呢，不只是光明跟寿命无量而已。好，接着看下来啊，倒数的第一行，那一切佛的功德莫不是。就是莫不是，就是富富得正嘛。实际上一切佛的功德都是究竟圆满无有限量。那为什么阿弥陀佛却以无量得名嘛？我们说佛菩萨 的名号叫什么，以德立名，以这样他的特殊的功德来表现表征这样菩萨的特征啊，所以以德立名啊。好，所以阿弥陀佛解释成无量啊，是着重在一即一切，一切即一的圆满果德。那这个也是在注脚九了哈。注脚九，一即一切，一切即一啊。前面是比较是属于华严经啊，那我就列出了几个版本。第一个是一般说的60卷本，第二个是唐朝翻译的80卷本，那第三个瓜福山是40卷本。那我们看一下这个注脚九的瓜福士，也就是往生净土论，往生净土论讲记里面的解释。虽然在一切的在众生的眼中了，能有无数的佛，有这样分别，可是实际上在佛的境界，一尊佛就代表一切佛，一切佛也等于一尊佛，就如我们刚说华严经上面所说的。那除了华严经说之外，在般若三昧经啊，它的修行方法上面也说啊，先观这个阿弥陀佛的相好啊，等到成就三昧，也就是般若三昧。那这个般若三昧啊，波州也是翻这个音啊。那这个波州三昧，在注脚十啊，它的意思就是什么？现在诸佛悉力在前。好，这个我们之后也会再看到了，这边就先提到。所以在这边第四页的注脚九瓜不四这边提到，波州三昧的修法就 当你成就波罗三昧，一开始是以阿弥陀佛为所缘嘛，你去观他的相好，当你成就这个三昧的时候，就可以看到阿弥陀佛。那看到阿弥陀佛的时候，就可以看到一切佛现前。所以从这样的描述可以知道，阿弥陀佛就是一切佛的代表。所以为什么阿弥陀佛叫无量，就是这个意义啊。好，所以在注脚，接着翻到先看到注脚十第五页啊，这也是为什么阿弥陀叫无量的意思，就是它可以代表，本来这个字本来是可以，阿弥陀佛本来是可以代表一切佛无量佛，但是后来就变成专指这尊佛，因为由他来代表一切佛，从他的修行的法门，像刚刚所提到的波罗三昧经，还有在注脚时这边也是引用净土学论集，净土心论，刚说的波罗三昧经之外，还有这个观无量寿佛经，这边有引用嘛，见此事者即见十方诸佛，那内容呢，在注脚十一的观阿弥陀经有了哈，这个当然我们之后也会再看到，我们就再看到这个本文第五页的本文，跟刚注脚说的内容是相近的啊。波罗三昧提到啊，观阿弥陀佛成就时就见一切佛，那观无量寿佛经也说，也是如此说了啊。所以观佛呢，我们请看第三行，观呢不是只是想而已啊，就是说你观的观是什么，思维分别啊，但是你不是只是思维分别，而是要还要一个念的作用，所以不是只是对这个所缘境去了知它有什么相啊，你要这个相也要清楚明白啊，而且当我没有，我们一开始要取佛相嘛，先去观他的相，先取一个相，然后一个相成就之后，哎，不看相的时候，我们闭眼的时候，或是离开这个佛像的时候，你的心可以呈现这个相，好，这个才叫做取相成功。取相成功不见得你可以念念都清楚明白，所以你要进一步的再观察。好，这边导师接着第三行，看一下第五页第三行。观佛是以一个佛身相功德为对象嘛，而且是念念或心心观察，等到观行成就，就阿弥陀佛现前。所以一开始取相成就，不代表你的观就成就，你要达到不看佛相，乃至你的行住坐卧这样子的相都不会消失啊，这个才有办法达到所谓观行成就，再进一步才有可能达到定。成就三昧就成就定的时候，阿弥陀佛现前。那照理来说，我们是取阿弥陀佛的相，那观行成就达三昧的时候，看到的应该是只有阿弥陀佛。但是经上说嘛，刚说经上就上面说的《波罗三昧经》《观无量寿佛经》都提到，因为先以观阿弥陀佛做方便，以这样的方法，那最终成就实际上可以即见一切佛，所以也就是因为这样的意思，刚所提到在佛法的弘传上，本来阿弥陀是无量，无量就是一切嘛。接着在倒数的第二行，所以阿弥陀佛是无量，阿弥陀是无量，无量是一切，所以应该就可以见到无量佛，就是见到一切佛现前。佛法说佛佛道统，不管是千佛万佛都统一佛，这也就是华严经在讲这个佛是佛的境界呢，一尊佛即一切佛，一切佛即一佛，这样子平等毫无差别。所以这个就是阿弥陀慢慢成那个，就本来是无量的意思呢，后来就专指无量佛，就专指这个阿弥陀佛。好，接着我们看到第六页。好，在声闻佛教呢，一切 佛的法身，他的意乐，功德，都是平等的。声闻法，在声闻佛教的说法尚且是如此，何况是大乘佛教。所以一佛就是一切佛，一切佛就是一佛。所以见一佛等于见一切佛。所以阿弥陀翻作无量，以此来表示显示了一切佛的究竟果德，这就是阿弥陀佛的本意。所以阿弥陀佛就是代表一切佛的究竟功德的显现。十方三世一切佛很多嘛，无量无边，感觉上好像没有一个系统，不知道从哪里观起。现在用阿弥陀佛来代表一切佛，代表一切佛的功德，这就是为什么一切经称赞阿弥陀佛，那因为它可以代表一切佛的功德嘛，显现要显现啊，所以等于说称赞阿弥陀佛也等于称赞一切佛，所以就不用说每一尊佛。所以像在我们汉传佛教这个文献上有所谓的佛说佛名经，那实际上里面列的大概有万佛名号了。那一般说的这个三千佛，就是过去现在未来佛说就三千佛，千佛名经啊，所以这就有很多佛啊。所以这边依的这样子来说啦，就依的阿弥陀他可以来显现一切佛的究竟功德来说啊，那你就好好的去修这样的法门，不管是去礼拜或称赞，就代表了礼赞一切佛的功德。好，接着我们看瓜福山小节这边。所以从通泛的称无量佛，慢慢形成一佛的特别的名称，专指阿弥陀佛，就专指这一尊佛，来表示佛佛道从同，在名字上阿弥陀佛得到优劣的殊胜的功德，所以这个修学者的信念自然就会集中到阿弥陀佛。好，接着是来分别一下很多的不同的说法。有人说阿弥陀佛是一切佛的根本佛，那导师是不认同嘛，所以说这是不尽然的。就每尊佛身上具足三身啊，三身一般我们就会说法身嘛，清净法身、圆满报身，还有什么千百亿化身，大概三身说大概是这样啊，法身、报身、化身，或者是应身啊，应化身。所以这个佛跟佛之间没有所谓的本跟末，就根本跟枝末的差别。那又有人说因为他的愿力很大，有四十八大愿，而且跟娑婆世界特别有因缘，所以大家才信仰阿弥陀佛。好，导师认为这样的说法是方便说啦，方便说就是可能他不是就近义啊，就是随顺某类的人、某类的信众这么说啦。佛的誓愿无量无边哦，不会只有四十八大愿哦，而且愿力是平等，也没有说哪一尊佛比较优胜哦。另外从另外一个角度啦，佛是要度尽一切众生，就是来回应这个跟娑婆世界特别有缘，所以除了娑婆世界之外，其他的众生也是阿弥陀佛所要接引度化的对象。所以用这样的方便说，实际上没办法表现出阿弥陀佛殊胜的功德，就特胜啊。所以这几种说法导师都不太认同啊，就是说你用这几种说法去表达所谓的刚前面所提到的诸经嘛，诸经所在尽在弥陀，这样说法导师不太认同，导师从这个名称上面去做说明，就阿弥陀本身是无量，所以阿弥陀佛本身广义来说可以 代表无量一切佛、哦、但是因为阿弥陀这样子的、特殊意义上面、哦、可以专指阿弥陀佛、哦、所以当我们修学、哦、理解到这样子修学净土法门观阿弥陀佛，我们就可以观到一切佛、哦、这是经上有这么说。好，接着我们看第七页、哦哦、在第七页这边呢，是从刚是从名称嘛，第三接着是标题三的特德这边来做解释啊。好，第七页、哦、第一行、哦、以上就是就名称方面来做讲解、哦、接下来、哦、是从阿弥陀佛所代表的特殊功德来做解释。那在一切佛当中，阿弥陀佛所表现的、哦、所显现的、哦、特殊的功德就是慈悲救济。实际上这应该也很多佛都有了、哦、所以接下来导师先列出这样的一开始的这个接下来要讲的内容、哦、就是阿弥陀佛特殊功德的慈悲救济，但是它跟其他的佛菩萨有什么差别、哦、接下来就来说明。当然佛佛每尊佛都有慈悲救济，因为你要成佛一定要先什么发菩提心，菩提心是什么？上求下化，上求佛道下化众生的菩提心，就是要希望帮助一切众生皆成佛，菩提心。所以如果没有这个菩提心，所修所行跟大乘法跟菩萨法没有关系，所以请大家要注意这个核心一定要掌握。好，所以每一尊佛当然因为有发菩提心嘛，当然要慈悲救济一切众生，所以这样子的特殊功德并没有办法 不应该只是阿弥陀佛有的，但是这边只是从这个佛法的表德上说，表德就是为了适应众生根基表现出不同的特性。好，接下来就来说明。所以观世音菩萨我们一般会说什么大悲嘛，普贤是大恨或大行，文殊是大智，这个就是从他表现出来他要去接引教化众生所表现出来的特殊功德而说的。不是说诶文殊菩萨只有大智慧他没有慈悲，不是这个意思的、哦、所以从除了表现出来这种特殊的功德、哦、好，那在这个极乐世界、哦、除了阿弥陀佛之外还有两大菩萨嘛，就观世音还有大势至、哦，所以观世音菩萨也以这个大悲救济为他的特殊的功德，他的特征。好，接下来就来分别，既然是如此，菩萨跟佛有什么差别？在标题罗马数字二这边接着看下来。好，观世音菩萨跟阿弥陀佛的慈悲救济有着重心，重心的不同了。观世音菩萨比较是着重在世间、哦、世间上、哦、去圆满去救济众生、哦、就像我们世间发生的这些所谓的水灾火灾风灾等等、哦、他就会有因有缘他就会现身去救度了、哦、甚至帮助贫穷困苦的众生、哦、这些都算是、哦、所以他比较是着重在现身的利益上面、哦哦、这个就会牵涉到、哦、可能我们之前也有讨论、啊、像在药师经讲记有讨论到、哎、为什么菩萨他发愿要帮助众生，那我们现在这么受苦怎么没有看到菩萨现身呢、啊哦、这就不是只是菩萨的愿而已、啊、也要牵涉到众生有没有这样子的因缘，有没有、福报、哦、或者是说导师在那个药师经讲记 有提到就是说有没有跟他沟通啦，有办法通话嘛、哦、那前阵子呢、哦、刚好我们有一些事情要联络 一个人、哦、那我们就写 email 给他、啊、奇怪我从周一写给他一直等到礼拜六他都没有回信、哦哦、我就想说到底有没有收到，因为我之前一直着急、哦、因为 有些事情也蛮重要的、哦、好像也不是 也不是办法。后来我就去询问一下跟他比较熟识的朋友，结果他就那个朋友，就我们共通的朋友，他就叫我用电话或者用其他方式联系他，结果就跟他要了电话，我就写简讯了，结果他就马上就回复了所以这个一开始我们上一节有提到嘛，这个方法要用得对嘛，所以我们干着急也没有用啊，所以我们要给菩萨或者佛菩萨来救度我们，我们自己本身要有一些福德因缘并不是说佛菩萨的愿有区别对待我们后面有看到嘛。就是说，佛菩萨他对待救济众生是没有区别对待，但是众生就是我们自身本身也要有一些福德因缘，并不是什么都不做就在等着佛菩萨来救我们实际上不太可能的。这在后面我会提到这个所谓的自利他利他利真上这他真上利这边也会再说到他那边导师就有提到，就像我们落水嘛，我们在水中等待救援，那个救援队要丢这个游泳救生圈，或者是拿什么竹竿绳子给你你连手都不伸出来，就在那边等待救援，这有可能吗？不太可能所以这个就是这边虽然说菩萨有这样子的慈悲救济的愿或这样的行不见得我们现在就有办法得到佛菩萨的救度所以我们一定要先改变自身从观念上改变不要只是相信什么都不用做，或者是口头觉得好，但是行动上好像又没有付诸行动，这样那还是不够呢。好，回到这个讲义第七页所以观世音菩萨他的救济比较是属于世间现身利益上面那阿弥陀佛他所重视的是什么？接下来这边有提到是解脱生死，导入佛智，就是引导众生可以体证佛所体证的境界，成就佛所觉悟的境界成就佛的智慧所以叫解脱生死，导入佛智好，那一般的众生呢，就是在三界内轮回生死轮回没有一个着落那在五浊恶世当中，又很难成就所谓的解脱生死，或者是成佛度众生的大业所以呢，他就什么依着这样子，他观察了这样子之后，依着这个悲愿力去成就他的佛国净土。那依着他的悲愿所成的佛国净土呢，去接引众生那只要是往生到这个净土的众生呢就可以修行得不退转，乃至呢也可以在那边了生死那成就自利利他的一个阶梯啦所以就是说，为什么阿弥陀佛要发愿要成就他的净土就是他看到众生在一般的环境不容易修行，所以就把他牵引到这个净土上面去修行，就容易成就。好，所以这个就是虽然都是慈悲救济的愿行但阿弥陀佛跟观世音菩萨是不一样好，所以接着我们看下面阿弥陀佛的特德，就特殊的功德是以解脱生死作为他慈悲救济的一个核心。那一切佛的慈悲功德也由阿弥陀佛的功德而表现出来好，接下来他就举例了就是像一个政府的组织这个大家可以看那我们接着看到讲义的第8页，第8页的第2行所以佛菩萨的特德也是如此那阿弥陀佛表现代表了佛国的，就一切佛国的慈悲救济那文殊普贤观音菩萨等等，他也表彰了菩萨的大智大行大悲等的特德好，最后我们看下面结义。所以以这个慈悲救济的佛教说佛中 就这些佛当中以阿弥陀佛为代表，那菩萨当中就是以观世音菩萨为代表。所以我们在汉传佛教常流行一句话嘛，家家弥陀，户户观音，实际上是有原因的，因为他们的慈悲救世接近众生，深入人心，所以他们是成为家喻户晓的佛菩萨。好，所以 这些以上内容就解释这个阿弥陀，就阿弥陀佛本身从意义，就词的意义上面可以代表无量佛、一切佛、阿弥陀佛了，但是从他的表征表现来说，特殊的功德来说，慢慢的形成专指阿弥陀佛，就如同刚刚所提到的般若三昧经、观无量寿佛经，他的修行的理论还有他实践的成就，一开始先观阿弥陀佛，当成就的时候就见到一切佛。所以这样子的无量佛、一切佛的通称，慢慢就成为专指阿弥陀佛这一尊佛。刚刚所提到就是从他的特殊功德的慈悲救济。好，那接着我们看到第八页，这边接下来是讲极乐世界。我们依着导师的这些文脉，我们把它分作标题一，给大家看一下。这极乐世界我们分作几个，第一个是我们把它分别，第一个是分别一下净土有无，就是标题一这一个内容，净土是有还是没有。那一直到讲义的第九页，那第二个主题是为什么叫做极乐世界。那这个如果对小本阿弥陀经熟悉的话，基本上那边就我们刚所说到的小本阿弥陀经、无量寿经，他大概都有提到了，大概都有提到为什么叫极乐世界。不过导师他本身呢，综合这些刚说的小本的阿弥陀经还有观无量寿佛经的解释，他把它综合成三点，在讲义的第十页。第一个是什么？自然世界的丰美。第二个是人世界的殊胜的快乐胜乐。第三个是在讲义第十一页，标题罗马数字三，身心清净。那身心清净所代表是因为往生西方净土的大概是莲花化身，所以他没有像这个胎，我们说一般众生的这个生长的方式分作什么胎卵湿化嘛，胎生卵生湿生化生，所以他化生基本上就没有胎卵湿生这三生的痛苦，身体上来色身上面，那但是也没有一般这种化生。化身的像在佛法概论有提到，像那个杰出的人，一开始这个世界形成的时候，这个人类是从哪里来？是从那个观音天下来的，观音天是属于化身的，不是所谓的胎生，就是要父母的因缘啊。那卵生基本上也是啊，那化身基本上不需要父母的因缘，他就化现出来。可是化身呢，除了刚刚说的这天人是化身，地狱的也是属于化身，地狱没有父母的因缘嘛，所以这个他的业力各个形成，你像那个地藏经、地藏菩萨本愿经有说到嘛，这一造的恶业，他自己所化的这个世界啊，这个地狱受苦的这个世界，所以他不是有父母的缘，所以化身有很多啦。那像畜生道的啊，就是说旁生啊，他们也有四生之说了啊。所以简单的说，就是身心清净，讲的是没有身体的痛苦，也没有心理的烦恼，而引申的身的心理的痛苦，所以叫身心清净啊。好，那我们就回到这个第八页哈。第一个主题就在极乐世界，第一个主题先来分别一下所谓净土到底有没有。那净土有没有就是可以参考这个往生净土论，那也就是我们这本书啊，我们刚刚所提到的第八个主题净土法门的抉择这边的第七个 遍极乐净土之有无。哦，在我们这个净土学论集这边，那这个内容实际上就是我们刚刚说往生净土论的内容。如果是我们书本上面的，在这本书的286页，就分别一下净土的有无，到底有或没有。86页一直到290页，287页啊，86页一直到290页，也就是我们讲义第8页啊，第一个主题所要说明的。好，我们看到讲义的第8页这边哈，我们先带大家稍微看一下哈，净土的有无这边这个主题呢，我们又把它分作两个了啊，两个小主题。第一个是无法说服其他宗教的诠释啊，第一个是用理论去跟他们做解释啊。那为什么没办法说服其他宗教的？如果我们依的是圣教量，就依我们自己的经典来说，那基本上他们也不会承认我们的经嘛。所以就像我们不会承认，就讲义第8页所提到的，我们不会承认他们的吠陀这个经上面怎么说嘛。我们也不会接受所谓的新旧约或者是可兰经的内容，所以你用说的圣教量，就是用文献上去做说明，基本上其他宗教也不会接受。就我们说有西方净土，他们说没有，那基本上这个没办法。那如果用神通，用天眼看得到，或者是神通嘛，就神足可以到西方极乐，这也不是一般的人有办法达到的。所以这样你用神通，用天眼通，用神净通来说，基本上也没办法。所以大概是有这两个。那用理论上面导师怎么去做说明啊？那接着就用两个，第一个是从世界来说明，以现在的科技来说，可以发现除了地球之外，这个宇宙有很多的类似的星球啦，不管是有没有这个众生在，所以从这个理论来说，世界无量。所以我们也知道地球，尤其是现在的环境，自然灾害、人为破坏等等，这个地球环境越来越极端嘛。前几天那个嘉义不是下大雨，淹水淹得很严重。那之前不是应该是美国，应该什么那个什么，好像不是在美国的本土，那叫什么，就是他不是火烧山吗？啊，结果他那个岛是靠海边耶，夏威夷，对不对？夏威夷。可是在岛上面的人竟然死了很多，啊，明明不是可以跳下海吗？就有些时候你会发现啊，我们时间差不多，我就稍微提一下题外话。因为你会发现这个业力真的很不可思议耶。那明明旁边就是海，它为什么没办法生存呢？这可能有很多原因啊，因为可能那火烧的时候有那个烟，有毒的烟，那没办法那个。这让我联想到这个，你知道释迦族灭族的时候啊，不是不同文献啊，神通第一的是什么？目犍连，他用拿钵去装这个释迦族离开这个屠杀的这个现场，结果他钵离开这个现场之后，钵里面的释迦族变成血，就化成血了。那另外在真言阿含经也有提到，那时候摩诃兰就是这个琉璃王的算是外公嘛，就恳求他说，等我去投河啦，等我尸体还没有浮上来，就放这些释迦族的人离开。那后来因为有亲缘，也不是真的亲属关系，反正他琉璃王就同意了，就把城门打开嘛。他就只要往这个经典上描述也很特别啊，从东门离开的，他不知道怎么绕，又从西门进来，就是好像释迦族的人，就是再怎么走都走不出这样子的环境，这业力真的是很不可思议啊。好，这题外话。我们时间到了，我们今天就到这边，我们请合掌。